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基督工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晨曦讲座礼拜一由职场宣教士朱老师主讲的幸福学，结合了他的专业与信仰，丰富您对幸福的想象，为人生找到建造的方向。曾经在人力资源机构担任主管的朱老师，他面试了无数的求职者，也帮助了许多公司、企业、机构找到合适的人才，也让这些人才快速地进入工作。那么他是如何办到的呢？今天他所分享的职场软实力、鉴察力指的又是什么呢？我们一块来听。每个人都渴望得着幸福，每个人都努力追求幸福，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我们如何走向这条通往幸福的人生道路呢？欢迎收听由朱建平老师所主讲的《幸福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 Kevin 老师朱建平。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职涯软实力，然后我们要来谈第一个鉴察力。那让我们一起来做个上课前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的跟弟兄姐妹在空中相会。虽然我们看不到彼此，但是借着在空中的声音的交流，主你使用孩子的声音，能够把今天我们要来谈职场软实力的鉴察力，求你使用孩子的口、孩子的心。谢谢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还记得在上一堂跟大家介绍了从个人到全人的发展，我们必须要来转换四种不同的角色。那也给大家课后的一个作业，想想看你正处在四个角色的哪一个阶段呢？在这个阶段当中，你最想要去努力提升的又是哪一部分的能力呢？然后上一堂课我们也提到了，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在谈全人的发展，我跟大家分享了有五大必修的课程，那你自己觉得哪一项是你最想最需要学习加强的呢？请记得哦，一定要不是只是光是知道这些东西，你一定要去采取行动，那这样子我们所谈的这些内容才会对你有真正的帮助。好，进入到今天的课程内容，我想跟大家分享在我前面的老东家，我在担任一个人力资源主管的角色的时候，我为了要能够协助每年呢我们会有大量进进出出的实习生intern 跟新进员工，让他们能够快速的适应饭店的工作环境，然后来提升服务的品质。那时候我们就跟外部的管顾公司呢一起来合作设计了一套认证的课程，叫做新进人员的职涯教练。我们目的是为了要能够培训一些员工来担任新进人员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角色，让他们能够具备职涯的一个软实力，就包含了鉴察力、情绪力跟沟通力这三力。那当时这一套培训的课程呢，我们还把它送去台湾劳动力的发展署， 有一个 ICAP 的一个认证哦。结果呢，通过这个认证审核呢，也成为用职能为基础的一个认证课程哦。那这套课程呢，它可以培养当时我的公司的人资人员呢，还有主管，以及乐意去关怀新进人员的这些资深同仁，让他们能够在短时间里面被培训，被认证为职涯教练，就担任这些新进人员的这个教练，陪伴他们走过呢，在一开始要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去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然后进而能够去提升他们的工作的绩效。其实啊，每个人呢都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三力呢，能够去达到自助助人的目的。好，那所以呢，我想接下来这三课呢，就分别来跟大家介绍这三力。首先，我们就从鉴察力来开始谈。什么叫做鉴察力呢？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如何来从自我的探索，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来认识了解自己，然后进一步也去了解他人的这种能力。还记得我在人力银行担任顾问部门的主管的时候啊，我一方面当然在人力银行主要的角色就是要去 to B 端，要去协助呢外部的客户呢，他们的老板或者是他们的用人单位主管以及人资的相关人员，去帮他们找到对的人，然后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那我自己同时呢，当时也在人力银行公司内呢，带领一群国内外的顶尖的硕士毕业生，我就会自以为说，诶，我其实已经很认识了解人了。因为我又念了这个企管，又念了人管所，那我觉得，诶，我应该是很懂人咯。但是呢，在那一段过程里面呢，我就发现说，我自己常常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决策判断。譬如说呢，当开会结束的之前，我就会问大家说，诶，针对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些议题还有没有问题，那你猜猜看大家的回应是什么。那通常呢，如果这个主管这样问呢，那大家呢就会很快的就告诉你说，哦，没有问题。那我当时就说，哦，好啊，既然没问题就散会咯。那结果没想到下一次开会的时候就发现了问题一堆。好，当时我还蛮生气的，我就想说，明明问你们有没有问题，上次开会问你们有没有问题，你们都说没问题。所以我就觉得说，哇，这些都是他们的问题。后来呢，我发现其实真正的问题是我自己不懂的人啊。到底人心里面在想些什么呢？好，所以如果要去了解别人心里要想些什么，好，当时呢，我后来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要去进修心理諮商的课程。那心理諮商呢，它要帮助我们认识人到底心里面在想什么，就必须先从了解自己开始。好，因为只有自己呢，当我们去对外面有一些我们所表达出来的言行举止啊，我们自己最清楚知道我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好，所以我们也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进行的这个幸福学齁，今天走到第13课嘛。其实我们前面你有没有发现呢，我们用了8课的内容齁，8课的时间就在谈自我探索。好，所以我也想透过今天我们来稍微回顾一下。好，除了前面的4课之外，从第5课开始呢，我就在跟大家说，诶，如何来认识自己，找到那个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哦。所以还记得吗？我举了几个大家还蛮熟悉的人哈，像孙悦苏苏啦，还有一位呢，他生下来就没有看不太到他的四肢哦，那个立刻胡哲，以及我也介绍了一位在我的教会当中哈，跟我一起唱诗班的这位飞轮少年魏一群。好，那到了第6课呢，你还记得我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认识自己呢有一个 checklist。好，我给大家一个口诀，还记得吗？叫做 VIP ASK others。 好，我叫它叫做 VIP model。 这个 VIP model 呢，当时呢我在人力银行我是拿来帮助很多的这个学生以及求职大众，甚至是一些辅导老师，帮助他们很快的知道说，如果我们今天要去做一个自我探索，不管是对自己或者是帮助别人，那到底我们要去了解什么呢？好，你要如何去成为你的人生当中的 VIP 呢？就用这里面所讲的这7个项目去帮助你认识自己。 然后接着呢，第七课、第八课，还记得我们谈了一个心理学里面呢一个很核心的理论，也是一个很基本的理论，叫做周哈里窗。那周哈里窗里面提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四块，好，分别从我们对自己知不知道，以及别人看我们了不了解、知不知道，我们就出现了四块，包含公众开放我，还有隐藏隐私我，还有背脊的盲目我，以及潜在未知我。然后进入到第九课，我们进一步的去探索说在人生当中有三个圆圈圈非常重要，去找到你的人生的愿景。还记得是哪三个圆圈圈吗？第一个叫做我想要，第二个叫做我能够，第三个叫做我应当。然后到了第十课呢，除了刚刚提到这三个圆圈圈之外呢，我又多提了一个哈，就是当你找到这三个圆圈圈的交集之后呢，你怎么样让好工作可以找上你，你要能够展现你自己的独特贡献。好，所以我想要就是我的一个工作热情，我能够呢就是我的天赋才能，我应当呢是我的道德良知。好，这三个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排列组合之后呢，再去锁定我想要投入的那个产业，那个企业组织，去知道找到他们的需要之后啊，那这个中间的四个圆圈圈的共同的交集，就会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一个独特贡献。好，大概有了前面这些探索跟了解之后呢，我们也要知道第十一课我们在谈说，在进入到职涯会有四个阶段。好，从你还没有进入投入工作之前，你有一个在探索在确定的阶段，那到了你进入到一个锁定一个工作，你在那边有一个建立的阶段，那每一个人可能都会跟我一样走到所谓的中年转变。这个年龄不一定，有些人呢大概在40岁左右，有些人会提前到35岁就开始有这种中年危机感了。那也有一些人是一直到40几岁50几岁他才感觉到他自己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转变。那不管你是几岁哦，最后最后我们都会走到一个叫做衰退期。那有了这些职涯发展的阶段的概念之外呢，我从我们个人一直走到最后，你会希望说你的全人都能够发展，我们必须要转换，学会转换四种不同的角色。这就是上一堂课跟大家谈到的，你从一个学徒，你要开始能够你学徒的时候是你完全依赖你的师父、你的主管，到后来他相信你、信任你之后，你可以是一个独立工作、独立贡献者。那你可以对你的工作任务做得非常好，可是这样还是不够的，你必须要进一步的成为别人的事业的良师，英文叫做 mentor。 那最后呢，你在一个组织里面，你要能够呢不只是会吹奏你的乐器，你要像是一个乐团的指挥家一样，你可以去把很多不同的乐器呢去让他们一起合奏出一个非常美妙的乐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书香园地节目主持人刘文。有人说人可以40天不进食，3天不喝水，8分钟不呼吸，但是不能一秒钟没有盼望。人生在世总有劳苦重担，但是永生的盼望使我可以穿越这重重迷雾，看见彼岸的明光照耀，继续凭着信心奔走前面的路程。
在我学心理咨商的时候呢，我有上一门课，那门课的老师教我们可以去回溯一下你的早年记忆啊，就是你去回想一下在你的这个儿时的一个记忆画面当中，而且这个最好是年纪越小越好。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年纪越小的时候哦，可能我们的这个脑的发育啊，我们的那个思考认知的功能还不成熟，那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些记忆哈，在那个当时啊，就用那个比较幼稚不成熟的那个角度哈，我们就 可能去做了一些不是那么成熟的一些诠释，那些东西呢有可能都影响到我们一辈子哦。所以我们长大之后，如果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回溯一下早年的记忆里面，最好是六岁之前你还记得的任何的画面，在那个画面当中你想一想，诶，出现了哪些人物，有没有你，除了你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重要他人，通常跟你的父母亲跟你的主要照顾者可能都会有一些相关联性，然后在那个画面当中是什么样的景象，你看得见自己的表情吗，你跟那些重要的他人你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呢，也许你已经记不得那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有可能你可能还可以看到一些照片，或者是从长辈们兄弟姐妹们，你的父母亲这些主要的照顾者，他跟你回想一下，哇，你小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搞不好你都已经忘记了。好，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你把那个记得的画面中的自己跟这些重要他人的表情、他们的样貌、发生的地点、那时候你们在做些什么，任何的蛛丝马迹啊，只要你依稀记得，你就把它记录下来，透过你一次两次三次的你刻意的去回想，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通常是非常模糊的，可能只有一些点点的这种模糊的记忆，可是当你又开始再去回想的时候，你会突然间好像打开了你心里面的那个黑盒子，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一些记忆跟画面就会跑出来。你要知道这些很深刻的印象，你为什么能够稍微回想一下就可以记起来，其实这代表它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可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只是在当时啊，那时候年幼无知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解读当时发生的事情，那有时候太痛苦了，那个影响太大了，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动的去选择遗忘它，就把它藏在这个黑盒子里面，可能都几乎忘记了它的存在。可是你知道吗，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是那些记得的事情还是记不得的事情对我们的影响更重大呢？其实研究发现，凡是那些真实曾经发生过可是我们却记不得的事啊，可能比我们记得的对我们的影响更大。因此呢，如果能够透过回溯早年的记忆，就可以帮助我们用现在长大成人的眼光啊，来回顾当时所发生的事情，这就有机会让我们对自己形成的一些核心的信念跟价值观啊，更加的能够去了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自己的一个自我探索的例子里面啊，我为了要能够降低自己的那种隐秘啊、隐私的这种感觉哈，我就开始去尽量的跟我身边的重要他人，比如说我太太、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孩子哈，在他们逐渐长大的学龄前、学龄到青少年的阶段哈，以前我就把他们当作都是不懂事的小孩，所以不会跟他们讲太多。可是当他们慢慢长大了，他们觉得自己是大人了，虽然他们不一定已经长大成熟，可是他们会想要去更多的了解，然后他们也会想要对他们自己的人生做一些决定的时候，那我也试着让他们了解他们的爸爸跟他们之间让他们也知道曾经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者是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背后我的想法是什么，就不要让他们自己去猜，不要让他们自己用他们的角度去解读，那这样就不会产生很多的一些差异跟冲突。那当我进入到职场当中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工作伙伴、我的同工这些呢，也都会跟我对很多的事情有不同的一些看法跟角度，所以我们也就会产生一些冲突。那怎么办呢？我也一样就学着主动的去敞开自己，去揭露自己。像我在带一些亲密的团体或者是一些企业里面的主管领导的团体的时候啊，你知道吗，我会试着去揭露我自己过去曾经的失败、曾经的挫折以及我不足的地方，那我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我跟他们没有什么两样，甚至呢搞不好我很多的出身、我很多的背景是比他们更差的，那凭什么我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资格我可以站在他们的面前，我来跟他们分享呢？其实并不是我过去的这些挫折、失败、不足的地方，而是我能够去面对我的不足，面对我的挫折、失败，然后让他们知道我的内心的世界，我的那些情绪的转折。好，让他们呢知道原来人一定会软弱，人一定会有所不足，因为我想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原罪，好，我们都是一个罪人，我们里面就是有那个老我，所以我们要愿意去面对他。当我去跟这些重要他人去自我揭露的时候，我发现呢他们就会用不同的眼光然后来看我，看我所发生的事情。那更重要的是，我跟他们之间呢，因为没有这些隐私跟秘密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更加的信任跟亲密了。那另外，我也为了要能够减少我自己的一些盲目，好，我的背脊我，那我当然也会有时候会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呢，譬如说我去做了一场训练，我去分享了一个演讲，一个讲座，我可能自己觉得哦，我讲得非常的棒，好。那这时候呢，我身边的最重要他人就是我的老婆。我的老婆我现在都蛮喜欢邀请她陪我一起去参加这些演讲。那目的是什么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她事后可以帮我做一些 feedback。好，因为呢其他的人可能为了不好意思或怕得罪我可能也觉得我们关系没有那么的紧密，所以他们也不想讲一些破坏我们关系、破坏我对他们的印象，所以不敢告诉我哪些地方说的不好，哪些地方做的不好。但是呢我有一个非常勇敢不怕得罪我的老婆呢，他就会在我开车回去的路上，他就会跟我说我跟你讲，你今天那个讲了什么，我觉得这样不好，你那个地方讲多了，你讲了一些废话，你讲了什么东西。他很直接的告诉我。那当然你知道，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跟一般的人一样，你觉得我会喜欢听这些东西吗？当然我也会，一听我就开始呢皱着眉，然后我的心情就不太好，然后甚至在过去我也会有一些不成熟的反应，我也会让他觉得说好像他不应该讲这些，我会企鹅去反驳，我会说没有啊没有，我那是为了什么什么，我就想要去解释跟说明。可是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呢，不但没有帮助到我自己，也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当现在我会做的事情，就是勇敢的去接受，当我的妻子，当我的伙伴，我的同工，当他们给我及时的反馈的时候，我知道他们是为了我好，他们是想要帮助我，能够看到我的盲点，能够帮我去调整，让我可以改善得更好。所以我不但不应该去有那样的一种负面的反应，我还要进一步的去感谢他们，愿意冒着得罪我，破坏彼此关系的这个风险，敞开来告诉我。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去学习，我愿意去主动的询问，邀请身边的重要他人给我们 feedback， 给我们反馈回馈。然后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愿意虚心接受，然后去采取改善的行动。当我40岁的时候，知道自己呢，已经将要走到这个中年的转变期。那我真的不希望呢，我是到了衰退期之后才去面对我的生理上已经有很多很明显的衰退。所以呢我在40岁的时候呢，我就主动的开始去面对跟思考如果我退休的话，我要迎接的是什么样的挑战，或者说像今天这样的一个环境，搞不好没有所谓的真正的退休，也就是我可以做到我不能做为止，那一天就是我的退休的日子。那我们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呢？好，我想身体生理上的衰老、生病，甚至面对死亡，这是一定的，一定要面对的。那只是我是等着到那一天吗？还是我其实我因应这样的一个一定会发生的状况，我就开始去定我的目标，我怎么去延缓我的老化，避免我会生病啊？那最后当上帝要接我回天家的时候，当然也希望像很多的一些长者一样，上帝直接让他们在睡眠当中就过去了，就最好不要有那一天是我不得不躺在病床上在那边等死的那样的一个日子。那另外呢，财务， 财务这件事情，你知道当我们今天离开一个受雇的角色的时候，我会突然间没有了那个 title， 没有了那个名分，也没有了固定的收入，那我能不能让我的生活，我的生命不用为了五斗米折腰，我不用每天在想着下一餐在哪里，我能不能先为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我开始早一点去做准备。另外呢，当小孩子长大了，当这些他们就离开家了，他们独立，他们有自己的工作，甚至成家立业了，那我们最终还是要回过头来面对我们的另外一半。那我的亲密关系是不是已经疏离了？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一些话题？那你知道有很多的夫妻老伴走到后面叫做同床异梦，他们只是睡在同一张床，或者是生活在同一个空间的陌生人。你知道那样的一个关系啊，可能比不是亲密关系的陌生人还要痛苦，你知道，就是那个感觉好像明明那个很亲近的人就在你身边，可是却那么那么的陌生。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还没有到那个时间，我就可以去让自己可以转换我不同的角色，我转换成一个别人的事业良师，我转换成一个重要团队的指挥家，我让我自己能够走向身心灵的全人的发展。所以透过刚刚上面的这些自我探索的一些分享，我想要让大家知道了解的就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你必须切身的去经历，好，那你才有机会呢去试着去了解别人的内心世界。好，我今天会跟大家分享这些事，因为我自己已经走过了这些东西，我就能够体会到，哇，原来要言行一致啊，就是说到你还要做到，真的很不容易哦。那我们才能够呢，当别人没有这么做到的时候，你可以换位思考，你可以站在对方的立场去同理别人。所以讲，用讲的都很简单啊，我们要换位思考啊，我们要能够同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不容易，那除非你自己先去经历跟尝试。好，我相信呢，如果我们能够开始去建立这样的一个鉴察力，再加上后面两课的情绪力跟沟通力，我们就有很大的机会都能够成为自己跟别人幸福的职场达人。好，所以最后提醒大家，要怎么去培养鉴察力呢？你一定要先从自我的探索开始。那我今天要给大家的课后作业，想想看，如果用1分到10分来做一个自我的评估，1分叫做你的鉴察力非常非常的差，10分叫做非常非常的好，你会给自己多少分呢？那如果你要再去增加1分，你要采取什么样的具体的行动？第二个，我想鼓励大家去找一个身边你信任的亲友啊，你就主动的去邀请对方给你反馈，给你 feedback， 去了解你自己在对方的眼中有哪些优点跟缺点，我希望各有3项。好咯，那我们最后一起来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会经历不同的阶段，我们都希望有一天呢，洗了地上的劳苦重担，可以回到你身边，跟你共度这个没有痛苦没有病痛的这样的一个天国的生活。但是你帮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找到我们的定位，找到你要给我们的呼召跟命定，能够活出生命的色彩，能够散发出馨香之气。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谢谢朱老师的分享。我想身为神的儿女，我们除了认识自己，也要认识造我们的主，祷告祈求他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找到生命的命定。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一生脚步能够走向何方，若添了翅膀就可以自由飞翔，心爱的人能够陪你多长，若得着永生就有了无限